习近平低头求和川普，攞台湾做筹码。尹石月出庭公布下届严令四大原因。台湾立法院削2000亿预算，专家评论。日防卫相前往呢个岛，中共派海警船示威。土耳其滑雪酒店大火，至少76人丧生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今日头条，我是张欣。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2号。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21号，体制内消息人士爆料，川普上台之后，习近平急着想同川普做交易，筹码是台湾。旅澳化学家袁鸿兵对第几员爆料，习近平要求中共所有相关机构在处理同川普新政府的关系时，要给川普团队准确无误的理解，只要川普能够公开表示反对台独，支持一中立场，中共就可以做出适当的甚至重大的让步。时评人唐正远说，其实习近平自己非常清楚，中共和美国之间最根本的冲突根源其实是没办法解决的。中共其实只是一种投石问路，即是他都是想利用这个机会。看看川普作为新一任总统刚刚上任的时候，试探一下川普对中共政策的底线究竟在哪里，局限是政策层面利益的考量。内部爆料人士认为，习近平执政12年，到处都是他亲自指挥部署的烂尾工程，这种以台湾为目标的政治交易最终必定还是烂尾。袁鸿兵就认为，这个是中共的吞并战略，和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誓言和理想是针锋相对，不共戴天的，中共这种交易是不会成功的。川普就职之后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表示，中方愿意和美国新政府一道保持沟通，加强合作。当被问及中共会不会撤销对新上任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制裁时，回答说，中美两国高层官员有必要以适当方式保持接触。外界分析，这个都是中共在陪笑面，寻求同美国恢复关系。唐正远对此说，只要中共这种体制存在，它必然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、经济安全等等构成严重威胁。中共为了在目前内外交困的危机之中，试图缓和一下关系，暂时减轻它的危机压力。如果川普政府上台，对中共在经贸、科技甚至军事层面再施加巨大压力，那有可能会导致中共内部发生剧变。对中共来讲，这种行为只是一种为了自保的姿态。川普上任的第二日，中共官媒高调报道，习近平和普京进行了长达1.5小时的通话。习近平表示，愿意和普京共同努力，将双边关系推向新的高度，以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。普京就在通话中说，莫斯科愿意和白宫就乌克兰冲突进行对话。卢比奥同日刚刚表示，结束俄乌战争是川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官方政策，莫斯科和基辅将不得不做出让步，白宫将尽一切努力实现这一目标。唐正远认为，普京多次表示他愿意和川普见面，包括进行谈判，他是持开放态度的。其实呢，这个都显示出普京并不想将自己完完全全死死地绑在中共这只船上，尤其是现在中共自己都主动对美国摆出软化态度，普京更担心自己可能会被中共出卖，至少他希望和美国保持更多的接触，防止中共真的将他卖了。甚至不排除，如果美俄之间的关系能够出现大幅度改善，普京有可能会背离中共，转向靠拢美国这边。另外，川普就职后无奈，美国国防部就马上撤下了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的肖像。川普曾不满米利在自己的第一个任期私下同中共官员联系，并保证美军不会向中共开战。川普说，米利此举在过去会被处以极刑。南韩总统尹石月21号出席弹劾案第3次开庭，回答宣布戒严原因等相关问题。 尹石月在开庭时否认下令抓捕议员，而动员军队的原因是为了给国民有国家危机意识。尹石月的辩护团队表示，去年反对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，但是存在选举舞弊的嫌疑，因此尹石月才采取非常手段宣布戒严。戒严的四大原因包括国会不停弹劾政府官员，削减预算导致国政瘫痪，朝中对南韩混合战以及中共介入选举等。之前萨德系统的二级机密和军方情报人员名单都外泄给了中共，还有自称留学生的中国人用无人机拍摄军事设施，但是这些都因为在野党的反对无法有效惩治，造成了国家安全、经济、政治上的威胁。南韩选举系统可能有中共介入选举，此前曾发现北韩黑客进入宪法机构网络等严重问题。尹总统认为检查选举管理委员会的资料安全系统相当重要，有关民意，但是该委员会作为独立机关至今仍然拒绝接受外部检查。律师团为尹石月辩护，称尹总统认为因为南韩国内民众对混合战的理解和警觉心不足，导致相关威胁已经在国内蔓延，为了应对多种威胁才下达戒严令。尹石月出席开庭之后，因为身体原因被送往一家军事医院，短暂停留后已经返回拘留所。台湾中华民国立法院21日下午三读年度总预算，审议结果降为约2兆9248亿元新台币，删减预算金额2075亿元，其中大陆地区旅费被通删80%，国外旅费被通删60%。政府部门谴责话，此举可能导致中台司法互动趋于停滞。对此，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、资深记者石头评论指出，相关删减活动的动机非常重要。总统赖清德表示，今年年度政府预算缩减超过2000亿元，规模是过往6倍以上，冻结部分较过去3年平均增加冻结约20倍。这个情况各行各业受影响程度难以预料，亦没有过往经验可以参考，对政府构成前所未有的影响。他要求行政院尽快盘点删减的原因和依据，对全民公开报告，同时亦希望在野党再次考虑决策，俾国家能够恢复稳定运作。赖清德表示，在今年政府预算中，扣除法定义务支出和一般性补助的1.8亿兆元后，仅剩大约1.3兆元，冻结删减合计至少超过35%，冲击非常巨大。不要讲政府，任何一个企业组织如果被冻结删减超过35%的预算或资金，都无法正常运作，亦完全无法接受。他指出，如果政府没有预算，就无法正常应对大流行式的危机，无法创作优质文艺作品，不能够为全民提供稳定的电价，亦无法给更多专业研究员深造。台湾面临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，政府本应该投放更多资源去支持国军，努力做好外交工作。若果没有足够的预算提升国防领域，不单止会被国际怀疑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，亦会使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。相关消息引发外界担忧，有观点认为台湾政治局面朝小夜大，对赖清德政府来讲非常不利。石头认为，现在有些人认为赖清德的处境正是步尹石月的后尘，有没有这么严重呢？目前确实有这个趋势，但未至于这么严重。毕竟台湾的制度设计和南韩有所不同。不过现在的删减经费被赖清德解读为创历史新高，但在民主国家，一讲到预算，通常都会有变动，不可能政府提上来的都要全盘接受。立法院从法理上是有权进行删减甚至增加的，关键是要看目的是什么。如果删减预算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对手的正常执政，而不是为了台湾人的福祉，这样的删减就需要留意，是不是暗中在帮中共， 又以削减台湾的外交、自卫权和民生。所以赖清德的回应亦是一样，要求行政院即刻进行盘点，之后通知台湾人。中共在台海频繁制造威胁，日本当局严阵以待。日本防卫相中高原21号视察冲绳县石垣岛，参观了自卫队石垣驻屯地，以加强军事单位的防卫能力。由于西南岛链临近中台，属于战略要地，中高原在发起视察之后强调说，绝对不允许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做法，并以此举展现日本的意志。他指出，中共当局在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趋于活跃，保护周边安全局面非常关键，形势严峻，并且发生大量变化。日本当局在彻底强化防卫力，尤其是西南群岛的防卫体系，以解决当务之急。日本共同社报道，中国员表示，当日以冲绳那霸为据点的陆上自卫队第十五旅团将升级为师团，提升战略部署的核阻能力，同时为积极外交活动提供筹码。石垣岛驻地目前部署了近600名警备队成员，同时计划在明年派遣新的电子战部队。同时，日本准备在西南群岛补充自卫队部署的不足，以应对台海危机与中共造成的潜在威胁。亦是在当日，台湾中华民国海洋委员会海巡署金马鹏分署声明指出，当日上午七点，在金门南面海域有四艘中共海警船靠近，遭到海巡署派遣军舰驱逐，同时以无线电交涉，严正要求中共海警船转向航离，并且派遣舰队跟进他们离开的行径。最终，这些船只在中午十二点航行离开金门限制水域。中华民国海巡署表示，新年将至，中共海警船发动持续骚扰，去年至今已经累计达到56次。海巡署将在新年期间持续监视中共干预，维护台湾主权，坚定执法决心。土耳其西北部一处知名滑雪胜地酒店发生火灾，直至21号晚间，这起严重火灾已经造成至少76人丧生，51人受伤。土耳其内政部长耶利卡亚证实了相关消息，并表示，我们处于深深的痛苦之中。在76名遇难者中，目前有45人的身份得到确认。另一方面，作为火灾调查的一部分，包括酒店老板在内的9人已被拘留。耶利卡亚指出，位于博卢省科罗格鲁山区的大卡尔塔尔酒店发生严重火灾，该地区位于伊斯坦堡以东约300公里处，现在暑假就快开始了，酒店内挤满了人。火灾发生时正是凌晨3点半左右，大多数年轻受害者在火灾中窒息丧生。危情发生时，酒店内共有238名登记客人，由于火焰快速燃烧，好多人被迫跳窗逃生，至少2人在惊慌失措中坠落身亡。土耳其艾尔多安宣布22号为全国哀悼日，他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，以查明事件的各个方面，调查起火原因，并且要求责任人担责。耶利卡亚说，消防部门报告了关于饭店消防设施疏忽的负面情况，后续调查仍在继续中。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，多谢收听。